川普对希拉里等28个人及组织提起诉讼。拜登前往波兰与乌边境、波罗的海三国议长连将访基辅，战事反转明显，乌军摧毁俄舰艇，美军绿色贝雷帽帮大忙，涉嫌全球大规模黑客，四名俄政府雇员被美司法部起诉。北约宣布三大决定，拜登重大改变，退出一项竞选承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在3月24号正式起诉包括希拉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等在内的28名个人和组织，指控他们为了操纵2016年大选而编造通俄门。综合外媒报道，起诉书指控希拉里和其阵营以反对方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幌子，认可了有争议的斯蒂尔卷宗来扣陷川普，方称川普与俄罗斯政府勾结，以动摇公众对川普的信任，削弱川普2016年参选能力。遭到起诉的包括希拉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茨、现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希拉里竞选阵营的竞选经理穆克和多兰、编辑川普和俄罗斯秘密关系卷宗的英国前情报人员斯蒂尔、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和之后接替他的代理局长麦考比等等28人，还有博音律师事务所和情报研究公司福森公司。可以说，川普的起诉将众多美国民主党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和组织几乎一网打尽。川普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地方法院提交的法庭文件中写道，2016年大选中，川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和其竞选阵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了诋毁川普，策划了一个好像他与俄罗斯相勾结的造假阴谋通俄门，从而试图摧毁他并打垮他。诉状写道，在他们精心策划的险招失败，川普当选后，希拉里阵营仍然用这个来诋毁川普政府。更糟糕的是，他们毫不掩饰地宣扬他们已经被彻底揭穿的谎言，来确保川普不会再次当选。诉状入面写道，这个计划是由包括候选人希拉里自己和他的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高阶官员们构思、协调和实施的，为了推进他们的计划而采取伪造证据、欺骗执法部门和入侵高度敏感数据。这些令人发指、具有颠覆性的煽动性的计划，即使是水门事件亦相形见绝。这份长达108页的起诉书包含有一份详细的申诉清单，其中包括控告特别检察官穆勒完成的俄罗斯调查，还有指控克林顿阵营敲诈勒索、串谋犯下有害的谎言、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其他涉嫌的犯罪罪行。无奈前，检察官达勒姆发布了轰动美国的调查报告，揭露克林顿团队采用极端的间谍手段监视川普，企图制造通俄门的虚假谎言。川普称，由于希拉里和其他人针对他的行动，他在过去和现在的业务中损失了不下2400万美元，川普要求赔偿7200万美元。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30日，今日3月25号，拜登从布鲁塞尔前往波兰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80公里，距离乌国主要城市利沃夫仅有2.5小时车程，目前亦是来自乌克兰难民聚集的地方。法新社评论称，拜登将走向西方参与反对莫斯科入侵的最前线。报道中说，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今日在热舒夫机场迎接拜登，拜登与杜达一同听取人道救援情况和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战争难民的简报。拜登前往了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营地，据白宫称，拜登随后会前往华沙发表演讲。拜登肯定人道援助的重要性，他说，这个令人心碎， 睇住嗰啲小婴儿、小孩子，睇住嗰啲母亲，你不必理解佢哋讲嘅语言，但可以从佢哋眼中睇到嘅痛苦。俄罗斯入侵以嚟，乌克兰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持续遭到俄军围困、炮击，大量平民正在恶劣环境中求生，而乌军亦继续顽强抵抗。在经历了数周无情轰炸，马里乌波尔市至少有10万人处于缺水、食物以及药物。先前有11辆公车组成的车队想前往马里乌波尔营救平民，但遭到俄军拦查，并直接被征用。3月25号，媒体 Nesta 发推文，乌克兰警察总长阿布罗斯金在今日表示，只要能换取困在马里波的孩子能够安全撤离，他愿意成为俄军的人质。很多网友亦在该推文笔下盛赞阿布罗斯金的勇气。除此之外，据乌克兰总统府在3月24号消息，波罗的海三国议长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晤。这个是继近日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拜访基辅后，再次有三国国家的重要人物到访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从领导人层面来讲，定是从国家层面来讲，你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感谢你们的原因。泽连斯基昨日3月24号晚上发布最新影片，向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军事入侵的英勇反抗表示敬意。根据泽连斯基的最新评估，在过去一个月的战争中，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遇害，其中包括121名儿童，650万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其中4300多处被摧毁。近日俄乌战事有明显的反转，阿塞尔2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讲，乌克兰军队正在基辅阻击俄军。俄军此前一直在基辅东部和东北部大约12到19英里的地方，但是现在乌军将俄军推出基辅以外约35英里的地方。今日乌克兰基辅独立部的军事记者伊利亚发推文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基辅以东60公里的区域。这名官员还表示，俄军现在反而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特别是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投入了更多的军力，这个可能是为了切断这些地区与乌克兰军队的联系，并阻止乌军向西移动来保卫其他城市。据福克斯的报道，3月24号星期四上午，乌克兰海军称他们在马里乌波尔西南黑海的一个港口摧毁了一艘俄罗斯舰艇。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将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报道中提到，虽然俄军拥有优势兵力，但是乌军却进行了顽强抵抗。而美军陆军特种部队，亦就是蓝色贝雷帽，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冲突，但却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退役的绿色贝雷帽军事长马丁摩尔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中说，特种部队非常重视乌克兰。自从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军队开始为俄罗斯进一步入侵做准备，而美国军方亦迅速介入帮助。绿色贝雷帽在训练乌克兰部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摩尔说，这项工作通常是静静地进行的。3月13号，俄罗斯用火箭弹袭击了一个设施，造成35人遇难。美国之后将部署在这个设施的部队转移到德国。目前陆军绿色贝雷帽在欧洲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仍有部队驻扎在欧洲，帮助盟国为俄罗斯的可能入侵做准备。摩尔说，俄罗斯的举动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俄军入侵行动进行得很糟糕，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他还说，如果俄罗斯想进一步推动入侵，有可怕的事情正等着他们。乌克兰国防部24号在官方脸书发文指称，自俄罗斯入侵至今，乌军至少摧毁俄军530辆战车。美国库比什军事记者艾克瑟引用军事网站的数据指出，自俄侵乌以来， 乌军损失74辆战车，但是收获117辆敌方战车，代表乌克兰战车比开战前多出43辆。礼拜四24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四名俄罗斯政府雇员的刑事指控，称他们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两次参与了针对全球能源设施的大规模网工，影响到135个国家的数百家公司和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电脑。司法部称，被告中的三名黑客，他们受雇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2012年至2017年间对全球多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核电站、公用事业和电力输送公司的电脑网络进行了网络攻击。还有一名被告是36岁的俄罗斯国防部研究所雇员格拉德基克，他在2017年与他人合谋入侵一家外国炼油厂的电脑系统，并在其安全系统上安装了恶意软件。四名被告在2018年2月到7月还曾试图入侵一家拥有炼油厂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但是没有成功。一名司法部官员表示，尽管这些网工发生在几年前，但是四名被控的俄罗斯人还未落网，而且警告俄罗斯可能继续发动类似的网工。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全球最大黑客组织匿名者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7点发推文称，已写入俄国央行，称将在48小时内公布35000多份文件，其中包含秘密文件。在过去一个月里，匿名者不断向俄罗斯发动网络袭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国家级媒体和重要政府机构等。此外，匿名者还入侵了俄罗斯境内多家主要机构的数百部打印机，并操控打印了10万多份俄语的反战宣传单。应对俄乌战争，3月24号，西方世界领袖齐聚比利时布鲁塞尔，一日内召开三场重量级峰会。峰会结束后，北约发表声明，做出三项决定：一、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二、继续加强对东欧的军事部署；三、同意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此外，声明还特别提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国家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礼拜四3月24号，美国已经对两家俄罗斯公司和一个朝鲜实体实施了制裁，因为他们向朝鲜的导弹计划转让了敏感物品。此外，还有一名俄罗斯公民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丘林和朝鲜公民李成哲亦受到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这些措施是我们努力阻止朝鲜导弹计划的一部分，凸显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扮演的负面角色。就在美国宣布制裁的同一日，朝鲜说它测试了一种强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另外，据《华尔街日报》在今日3月25号的报道，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承诺将努力制定一项政策。这个政策强调，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敌人的核攻击。现在拜登在盟友的压力下做出新的决定，美国核武库的基本作用将是威胁核攻击。然而，官员表示，这种谨慎的措辞为在极端情况下亦可以使用核武器来威胁敌人的常规、生物、化学和可能的网络攻击留下了可能性。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根据2015年最初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俄罗斯同意购买伊朗过剩的油，使得俄罗斯无法制造核武器。这一角色可能会在新协议中恢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周亦表示，俄罗斯在购买伊朗过剩油方面的作用是我们如何确保伊朗的核计划的关键部分。本月早些时候，新核协议的条款接近完成之后，俄罗斯要求与伊朗的贸易不受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的影响。据报道，美国立法者都公开反对俄罗斯在新协议中的作用。 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发推写道，我不认为俄罗斯以合法或诚实的方式参与谈判，俄罗斯正在寻找绕过制裁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新核协议的谈判正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所引发了人们对普京可能发动核打击的担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